今天我们请到吴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荣耀神的创造》。我们将时间交给吴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好不好？跟你邻居附近左右的人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弟兄姐妹们呀，我们在一年的开头啊，那我就有跟我们的长老们，我们也讨论过，所以我今年讲台的信息啊，那我是决定就是能够从圣经里面啊，有系统的一卷一卷的来传讲，那就计划就是在一段时间之后呢，能够把整本圣经我们都能够涉略过，都能够走过啊。好，这是我的计划啊。那有人说呢，要亲近神啊，有三件事情可以做啊。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都很清楚的，就一定每天读经啊，这个就可以来认识神。那第二件事呢，就是说每天祷告啊，来跟神诉说啊。那第三件事呢，就是说你来 enjoy 神的创造啊，来享受神美好的创造。也就是说，哎，读经祷告，然后你也看看外面的大自然，神创造的那个伟大跟美丽，而且也创造了我们啊。所以说，这个是有人这么建议啊。好，那我们今天读到的就是从创世纪开始啊。那创世纪的这一卷书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啊，它的书名叫做起初啊，就是用这个整卷书的第一个字叫做 Reshit 啊，作为它的书名。那因此呢，创世纪其实啊，我们很清楚的，它是在描述神开启整个世界还有整个人类历史的一本书啊，那也是整本圣经的一个基础。那神所创造的一切本来都是美好的，那但是呢，因着先祖的犯罪，所以导致所有的人类呢跟神就分离啊，那就没有办法体会到神的那个爱还有生命的真正意义啊。所以整本圣经的内容，我们再回想一下，其实整本圣经的内容好像就是在描述神如何在挽回那个神跟人之间的那个关系，有没有？我们从旧约一直开始，一直到新约啊，都是这样子啊。那创世纪，我们如果再回头来看的话，其实创世纪它所描述的就是第一个神的创造，那神创造之后人的堕落，那人的堕落之后呢，神又开启了一个救赎的计划啊。所以我们如果来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这个概念啊，神的创造，结果人堕落，那堕落之后神又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救赎的计划啊。那这大概就是我们可以从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啊。那所以创世纪对我们来讲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的来认识神。那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认识一切一切都是从神的创造开始啊，那也可以认识到他整个救赎的计划还有救赎的历史的那个作为啊。好，那我们也可以透过创世纪来认识神对我们那个心意到底是什么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认识到那个神在计划中的那个定位跟我们应该守的本分啊。所以我们如果走过的创世纪，我们大概就可以抓到这几个重点啊。好，那我们刚刚读到的一章的一节，起初 神创造天地啊。那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一句话，等于是一个圣经的一个开宗明义啊，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一个起点，然后也是神对宇宙万物起源的一个宣告啊。所以诗人就说什么？诗人就说，诸天借着耶和华的命令而造，然后万象呢是借着他的口气而成啊。那就是神的创造是透过他的宣告而来啊。那我们再看一下，从这个创世纪一章一节这里，起初神创造天地的这个上面的这个神啊，好，那从这一节里面，其实他会给我们很多的真理在里面的啊，我就一个一个来跟大家说明。神创造天地上面的这个神，他指到的，如果从中文来看啊，我们不太容易看出它是单数还是复数啊。那你如果从希伯来文原文这个字啊，叫做 Elohim， 这个字它是一个复数的啊，是多数的复数的。那所以说这是一个三位一体真理的一个提示，很明显的一个提示。那也就是说，宇宙天地的创造是圣父、圣子还有圣灵共同参与工作的一个结果啊，是等于是在一开始就让我们知道圣父、圣子、圣灵是同工一起来创造这个天地。那我们也从这个约翰福音一章一节那里啊，那读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啊。那这也就跟我们现在讲的三位一体共同创造前赴后验了啊。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创造，创造这个字啊。好，那创造这个字呢啊，在原文希伯来原文啊，它叫做 bara， bara 的意思我们就其实我们啊很直接的我们就可以知道，如果说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是从无到有，对不对？从无到有，好，那这个是对的。然后其实它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更深层的意义，更深层的意义就是说，这个创造的结果必定是一个新的，而且必定是一个完美的哦。所以记住这个，除了说从无到有之外，它也是一个全新的，而且它也是一个完美的。因为这个字 bara 在所有的我们圣经里头，凡是用到 bara 这个字的时候，它的主词一定都是神啊、哦，所以你就可以清楚明白了啊，为什么这个字出来就是这么完美？也就是所以，当神在每一天的创造的时候，接着我们会看到每一天的创造的时候都说什么？都说神看着是好的啊、哦。那当六天创造完之后，做了一个结论，神做了一个结论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啊，都甚好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创造啊，它有很深层的这个意义在啊。好，那接着第二节我们讲到，他说就是第二节讲到的，地是空虚混沌，烟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也就是说，在当初创造的一开始的时候，那个的景况。空虚混沌指的就是什么？指的就是说看出去的东西没有组织，没有定型，没有规律，然后黑渊面黑暗，就是一个黑暗笼罩着的深渊啊、哦，在这个完全不稳定然后混乱的一个局势里头呢啊，接着因着神的创造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局面的一个开始。这个局面的开始就变成，它变成从这个空虚混沌、渊昧黑暗的景况，变成一个井然 有序的一个创造啊，就变成一个井然有序的一个天地的一个创造。那我们如果从六日的这个创造啊，你就可以知道啊，它是一个非常有智慧、有计划，还有有规律的一个创造啊。那我们会一样一样来啊，来学习啊。啊，第一天创造，神第一天创造，他说什么？他创造了光啊，就创造了光，让有光又有黑暗来分开啊。好，第二天创造，啊，第二天创造，他就创造了穹苍，创造了天，也就是说在啊，他把水分开，然后就把那个穹苍摆设上去，然后就创造了一个天空出来了啊。好，记住哦，第一天是有光，再来就有天空了哈，有一个穹苍天空。然后第三天的创造，他创造了，就是在地面上呢，就把水集中，然后让干的地露出来。所以第三天就是有陆地，又有水，又有海洋。好，记住哦，前面这三天都是结构性的啊，记住结构性的。现在有光，然后有天，有地，有海，好，结构好了。前三天，第四天，哎，开始摆上去了啊。第四天是什么？第四天讲到的，神就把这个天体就放上去了，就把日月星辰摆上去了。这是第四天所做的啊，创造的日月星辰。那到了第五天呢，他就把飞鸟，创造了飞鸟，创造了水中的生物，就摆到了天空，摆到了海洋，啊，这是第五天。啊，第六天神就创造了动物，啊，先创造了动物，然后遍满到这个陆地上面，然后最后的最高峰的创造，创造谁？创造人，哎，最后就是创造了人啊，也摆到让人来管理陆上的、海上的、空中的这些生物啊。你说这多么有规律、多么有智慧的一摆设，先把那个结构放好了，然后一样一样的摆上去啊。从混沌、从空虚、从渊面黑暗，然后变成了这个有秩序、有规律的、有智慧的一个摆设啊。好，那我们从这些我们就知道，其实天地是真的就是有这么一位创造宇宙的主宰设计而创造出来的啊。我们如果啊看一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地球啊，那地球我们知道地球自转，然后又转着这个太阳转啊，你知道地球的那个转轴的角度啊，它是大概就是23.5度啊，那23.5度它就造成了这个春夏秋冬规律的四季啊，就因为有这个刚刚好的这个角度啊，好，然后看一下啊，太阳跟地球的距离啊，那大概就是1.5亿公里啊。我们想一想啊，如果再近一些，我们就变 BBQ 了啊；再远一些，就在冷冻库里头了哈。那就是在这么样刚刚好的距离，哎，让大家生活的四季规律呢，生活的舒适啊，就是这样子。这个距离，连牛顿那个时候也非常感叹说：“哇，神的这个创造真的是太伟大了。”好，有一天啊，有一天这个天文学家这个哈雷啊，爱德蒙哈雷，他去找牛顿啊，到他家去找他，哎，就看到了他家的living room 有一个行星的一个模型啊，他做的还蛮精致的啊，所以哈雷就在那边玩，哇，那一转哎，整个就动起来啊，非常好，非常精密。哇，他非常赞叹，他就问这个牛顿啊，问牛顿说：“哎，老兄，这个是谁做的？”牛顿说：“ 没有人做了，就本来就在那里。哈雷说，不要开玩笑了，这么精密的东西到底是谁做的？然后他说，哎，那个没有人做，自己就做。然后哈雷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么精密的东西如果没有人做是不可能的。好，牛顿就接着讲了，对呀，连这么小的东西啊、哦、都需要有人创作，有人设计才变成这么美好啊。那你看看我们整个太阳系，如果没有背后的那个大智慧的那个主宰来做，怎么可能这么好？结果这个哈雷啊，他原来是无神论者啊，他后来也成为信主的人啊，也信主的科学家啊。好，牛顿呢，刚刚讲过啊，牛顿他特别提到，他说当我观察太阳系的时候呢，看到地球到太阳距离刚好使地球得到适量的光和热，那这可不是偶然的现象啊。他说这可不是偶然的现象，他特别称赞，就是整个天文系里头啊，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定是一个全知全能的高级的生命的作为。然后宇宙一切有机无机的万有万物都是从永恒真神的智慧大能而来，它是充满万有全知全能的，它在这无边无量井然有序的大千世界当中，凭它的旨意创造万物，运行万物，并将生命气息万物都赐给人啊。所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我们的气息等等等等，宇宙万物必然有一位全能的神在掌管统治。在望远镜的末端，牛顿说他可以看见神的踪迹啊，这个是一个科学的巨擘啊，他讲出来的啊，神美好的这个创造啊。好，那当然神也是透过这个他的创造，对于宇宙万物的创造，让人能够来认识他，而且能够认识有一位创造的主宰啊。那这也正如这个啊保罗所说的啊，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是凭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啊。从这里保罗要强调的两件事情，就是明明可知的啊，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就是在我们内心里头啊。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吹了那一口气，然后让用他的形象来造我们啊，所以让我们那个心里头、良心里头，我们有这个理性，我们能够知道说，哎，有这么一位创造神。第二个部分就是让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的，他所创造的这个美景，那个大自然的美啊，这必定有一位创造主来创造。我大概是二十几年前有一次回台湾啊，回台湾，然后我们全家有到花莲有一个叫横贯公路，我想有去过的请举手。哦，不少人去过啊，横贯公路呀。那个地方那个真的岩石峭壁哦，真的不错，很美啊，真的是很美。然后我们啊，观赏的时候好美的景观，我们非常赞叹。那我们也看到其中有一位女士哦，哇，她也很赞叹，当然很赞叹。那她就一直拜，拜着那件事一直拜呀。那当然啊，当然我们知道，她有那个敬拜的心啊，我们是不否认。但是呢，问题就出在于，可能拜错对象。拜错被造物啊，他不是真清楚明白背后那个创造者啊。对我们来讲，我们就很清楚明白啊， 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后面就是有那一位创造宇宙的真神啊。好，那我也再一次借着啊这一段经文呢，地是空虚混沌，湮灭黑暗，然后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运行在上面啊。当情况环境很黑暗、很模糊的时候，神的灵不受影响，神的灵运行在上面。那弟兄姐妹们啊，我想运用再广一些些哈，就是说，在新的一年里头哈，在新的一年里头，你的心灵或许有空虚、有混沌、有黑暗、有模糊不清的地方，有伤心难过的时候，那或者是外在的逆境压得你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弟兄姐妹们，请你记住啊，圣灵没有被这些恶劣的环境所影响，圣灵也与你同在啊，也要保护你。阿们，
阿们。
好，那第二件事，神创造宇宙天地之外，我们在讲第二个创造，神创造人。那同样的，神创造人，这里讲到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那这里就更清楚了啊，这我想弟兄姐妹都很清楚，这里也是再一次的来阐述三位一体的共同参与的一个创造啊，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啊。所以第一个，我们知道这也是三位一体神创造人啊的共同的创造。好，那再来，我们来看看啊，神他是照着自己的形象，还有他的样式来造男造女。好，那我们就来想来看一下什么是形象，什么是样式啊。其实神的这里讲到的神的形象跟的样式啊，主要是在强调来就是神的那个美善的那个属性啊，例如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温柔良善等等。那神的对于人创造可以说是一个创造的一个最高峰啊，我们刚刚讲过了啊，他是用尘土来先造成了人，然后再透过他跟人吹了一口气从鼻子里面，然后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啊。那也就是说他的形象样式也是透过这种方式注入到人里头啊，也因着这样人就得着了有那个神的那个美善的那些属性在，而且也能够透过神的这个吹的这个口气能够跟神有沟通有关系啊。所以这个就是宝贵，就在宝贵在这里，我们不只是说啊有这个啊尘土做成了我们这个框架，但是我们更得到了神的那个样式，神的那个image 在我们里头啊。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常常啊会去shopping，然后有时候就会买一些相框啊，相框就回来布置用的啊。那其实呢，我想相框对我们来讲啊，因为刚开始大概没什么意义了啊，你如果到那个 micro 去买的没有什么，但是重点是说当你把相框买回来之后，然后放上了你的家人的照片或者你朋友的照片，那就让整个相框啊还有加上整个 图片整个 image 就让你觉得那个意义就非凡了，就变得无价了。因为这个 image 放上去，它代表着什么？代表的我对他的爱，我跟他的关系。然后也从这个相片里面也知道了我们过去美丽的回忆啊，那也记载的当时的历史背景等等啊。所以当 image 放上去之后，整个就不一样了哈。同样的啊，神创造其他的生物的时候啊，他也是用泥土创造出来的。你如果去看创世纪二章十九节那里哈，他特别很清楚的讲到，他用泥土造了这些生物。唯独在造人的时候啊，在造人的时候，在这个泥土的框架上面呢，有注入了他的形象跟样式。所以我们每一位人，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有尊贵的身份啊。我们不是猴子进化来的啊，我们的祖先不是猴子啊。好，那也因着神的给我们这个形象呢，也让我们能够反映出神的这个属性啊。那这个是何等的尊贵跟荣耀，刚刚我们提过啊。所以弟兄姐妹，因着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是神创造的，其实我们没有自卑的空间在啊，因为我们都是神创造的啊。我们要来尊重神给我们这个创造。那第二个呢，除了我们自己之外呢，我们也不能看不起别人啊，特别是不管是肤色、种族或者社会地位，特别是不如你的人，或者是你不喜欢的人，因为他们也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啊。瞧不起别人，看不起别人，就等于看不起神一样啊。好，那除了照着神的形象创造我们，让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个尊荣之外呢，神更给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使命啊，那就是要我们来管理自然界的生物啊。就是刚刚读到的这个经文里面有讲，他说照着形象造我们，然后使他们能够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啊，等等等等啊。所以大卫也因着神对人的这么爱戴、这么看重，他就写出了啊这段经文啊。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不好？诗篇八章四到六节，这里我摘录的。好，来开始。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恋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便是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爱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一切。 OK， 好，跟旁边的人讲，你是神尊贵的创造。来跟旁边的人讲一下啊，你是神尊贵的创造。好，那因着神的创造，那神当然是拥有者啊，他拥有万物，那当然更是拥有我们啊，我们是属他的啊。那他因为他是创造我们，所以因着我们属他，他拥有我们，让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啊。神自己就讲了哈，就说因着他的创造，所以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天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好，他也讲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啊。这是一个归属，很重要的归属，而且是神的宣告。对于人来讲，他就说凡称为我名下的， 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神为他自己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所造作的。那著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他在他的忏悔录里面有一句这个有名的祷告词，他说：神啊，你是为了你自己创造的人类，世人除非找到你，心灵永无法安息啊。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啊，在我们一生当中都是不断的在追求各样的目标，还有满足，还有心灵的安慰啊。那出生的婴儿，他切求母爱；那稍微渐长的小孩子们呢，他们的盼望是什么？盼望玩具啦，盼望糖果。那青少年呢，他们在追寻他们的兴趣，他们的朋友。我想我们如果有青少年的小孩子，我们就知道啊。好，那到了成年人的时候啊，我想大家都清楚，我们所追求的又更加的广泛啊，不外乎我们的学业、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婚姻、我们的财富、成就、喜乐，还有生命的意义，甚至是宇宙的真理，或是永恒的福分等等等等啊。那追求的这个过程，这些点点滴滴不断的追寻，那就构成了我们的这一生。那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坐在我们这个地方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啊，我想我们都知道啊，我们是抱着一份追求幸福理想而离乡背井来到美国。那我们也经过我们的努力，那我们各自也在各自的领域里头也得到某种程度的快乐跟满足啊。但是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来探看一下我们心灵的深处，似乎还是有一些还没有被填满的一些空虚啊，还迷惘。其实那就是造物主啊，为他自己所预备的一个空处，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里头。这个空处呢，除非你能够找到主耶稣基督以及他十字架的救赎，才能够真正让我们能够满足啊。否则我们凭着个人的各样成就会有满足，但是仍旧有那一段空缺处啊。在2009年啊，在11月的时候啊，在威斯康星州啊的一个城镇啊，它叫 Winoqua。Winoqua 当局呢就发现了一头死去的一个公鹿啊，一个鹿啊。然后它显然啊，就是在跟对手做那个撞头比赛的时候输掉了啊。你看鹿它有一个脚啊，会这样撞啊，它输掉了啊。那他们就发现了啊，那个获胜的那一只鹿啊，是用混凝土做成的，那重达有640磅，那是一座雕像，就是。好，你来看一下啊，这个死掉的鹿就是在这里，倒在这里。那这一只就是重640磅的那个水泥做成的啊。那这一只鹿呢，就用尽全力一直拼命啊，跟他斗，一直顶。那后来发现这一只鹿是因为那个头颅破裂了而死掉了。好，所以在这个标题上面啊，他就用了有一个标题啊，他就是说，到底谁在掌控全局啊？那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不可能的情况，那我们唯一能够解决的办法，就是要记住，我们要去清楚到底谁在掌握的这个整个局面啊？到底我们谁在掌握整个局面？我们 是神创造的，啊，宇宙天地也是他创造的，神掌握全局啊。那要我们这一生能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那就要来荣耀神、赞美神、来顺服神啊。然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都要来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路。阿门。好，我们再从刚刚我们所学习到的，来荣耀神的创造，我们来清楚明白，宇宙天地都是神创造的，就是由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创造出来的啊。好，那三位一体的真神也创造人类，而且也用他自己的形象样式来造人啊，让人与他有这个从属的关系。那对于我们来讲啊，我们知道神是万物的创造者，所以他是万物的拥有者，所以让我们真正能够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来认定他，他必定要指引我们的道路。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这位天父，你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啊，你今天是给我们的教导。主，感谢主，你创造宇宙天地，主，你更创造了我们，主，你把我们的创造当成你的最高峰的创造，主，你用你的形象、你的样式来创造我们，主，你更赐给我们你那一口气，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主，我们有着你属性的美好，主，我们更能够有着与你能够有交通的这个灵性上面的界限，主，我们感谢主，主，我们也要来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拥有者，我们也期盼在新的一年，在我们所行的一切事上都来认定你，让你来指引我们这一年以及未来的道路。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